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很高兴今天再一次来海德堡。今天离乡一次的天气比较好，所以坐火车也是好漂亮。今天我要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可能跟你们的生活比较有关系。可能你们都知道，最近在德国有一个很争议性的一个题目，就是异乡人的一体化。异乡人还是外国人，德国讨论他们喜欢不喜欢接受德国的文化，德国人讨论他们应该要完全接受德国的风俗习惯。不知道你们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论是在这里本地人还是做外国人，我们不可以太单纯跟随大众的意见，也不只接受政治家所说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查看圣经对于这个题目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很奇妙，不想到的是，在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是说外国人跟本地人互相的关系。圣经也有好多故事描述人在国外住遇到什么困苦，其中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故事。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圣经说那么多次外国人跟本地人的关系？是因为那个时候迦南地与迦南地刚刚在两个文化中心的中间，所以来来去去的人好多。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是创世纪十二章十节到二十节。创世纪十节到二十节，我请你们念，你们念得比我好，所以慢慢的念好不好？一起，请。当时
亚伯拉罕发生希望，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栖居，因为那地的荆棘是很美丽。快要到了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妻子小娃说：“看啊，我知道你是个美貌的女人。埃及人看见你的时候，一定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
谢谢。我们先来想今天所读的故事，关于外国人、外乡人到底是说什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可能你们知道创世纪三次都是记载差不多一样的故事，两次是亚伯拉罕在国外，一次是他的儿子以撒去国外，三次都是他们都是说谎。为什么记载三次这个故事？可能以前的人想这个故事对我们很重要，给我们最基本的教训。好，我们看亚伯拉罕是离开迦南，他是全家搬到埃及去，在那里寄居。如果看旧约本源，就是希伯来的圣经，就会发现在这里可以翻译亚伯拉罕搬到埃及去，在那里为外国人。亚伯拉罕为什么搬到那里去？当然我们刚刚听得见，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发生饥荒，所以亚伯兰那个时候还是说亚伯兰，还没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还是说亚伯兰，他的生活遇到困难，所以他是逃避这些困难，他是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是一个亲戚难民 ，Bosafrifling， 你们听得懂？我是翻译的对。富裕国家的人民喜欢不喜欢这种的亲戚难民？一般都是不喜欢，为什么？是他们怕这个难民需要他们支持他，需要他们给他东西吃、地方住，也是给他的孩子有学校可以读书，也是他们怕如果是帮助一个人，一定要好多人要来久站久住，所以他们不太喜欢这样的外国人。以前埃及人是这样，现在德国人也是这样，可能中国人也是这样。亚伯拉罕他也是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个事情很简单的来说，富裕国民他不要给这样的穷人。可是亚伯拉罕还是知道一个另外的事情，但还有一个事，埃及人可能喜欢，可能是可以拿走，就是他漂亮的妻子。故事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是美貌的 女人，所以亚伯拉罕烦恼自己的生活，他怕埃及人要拿走他的妻子，也是把他自己杀死。有的人读这个故事，他们讲那个时候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是不是已经老了？为什么说她是漂亮的女子？ 真的，这件事是比较奇妙的事。可是我怕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故事的特别，我们抓不住这个故事的意义。我们应该了解故事描述移民的困难，这是一方面本人不喜欢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事情他很喜欢，他是欢迎这样的漂亮的年轻女孩子来。为什么？只要利用，很简单的来说，本地人有一个很事实的看法，对外国人很事实的看法。一方面他们怕不喜欢，一方面他们要喜欢，他们要拿他们的利益。以前的埃及人是这样，现代的德国人也是这样，与国人你他们都是这样。有几个例子可能你们会同意，德国很喜欢外籍劳工来做比较脏的、比较粗的、比较苦的工作，可是他们不喜欢老公来他们的风俗习惯，来带他们的宗教信仰。我是说，德国人说他们都很需要外籍专门的外籍这样的比较读书的比较高的人，他们很喜欢他。可是特别是喜欢中国人，很认真读书，很认真工作。可是以后中国人来，他们一方面也是怕他，中国人拿起他们好的工作、好的生意的机会，所以一方面怕不给，一方面他们想利用外国人。亚伯拉罕也是知道这个事情，也是害怕，这是当然的事。我第一次30年前到台湾去，当然心里一点怕怕，不知道台湾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可能你们第一次来德国也是这样，不知道可以适应，不知道读书顺利没有。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讨论，他跟他的妻子讨论，应该要说他是他的妹子，他的妹妹，他想可以这样交自己的生命。首先亚伯拉罕的计划成功了，没有人害他，有好多人带礼物来，也是都是赞美那个妻子好漂亮。可是不巧，也是他的计划大失败了，乔是撒来被带到法老王王宫去的。不但是亚伯兰这样自己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好像神的应许怪于突然的落空的。神说你通过撒来得到一个儿子，成为一个大国，这是那时候的情况。 现在我们要换我们的看法，离开人的看法，我们要从神来想亚伯兰的情况。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想先要想亚伯拉罕离开迦南是否神的带领。圣经不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不知道。可是可能亚伯拉罕一直遇到困难，就决定了要离开。其实好多人也是这样做，在自己的国家遇到困难以后，是想在国外都是更好。在台湾我有看过好多美国语言的老师，他们在美国是他们的工作，以后是想到台湾去读书可以赚钱。可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有假的希望，一困难都是想外国，就是好像乐园一样，这也是不对。在丰富国家为外国人也不简单，有好多挑战，好多困难。可能是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这表示我们还没到国外去，也是要检讨自己，我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离开我的本地，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受过 好多挑战，而且这是我想享受快乐的生活，假的希望很快就变什么？就变噩梦。我看过好多人住在国外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应该要考虑是否神的带领，神到底要我到国外去。所以我想第一个神不喜欢的是好像亚伯兰太糊涂，不利糊涂离开他的国家。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喜欢的是他亚伯兰说谎，在很害怕的时候他忘记什么？忘记靠神。他忽然害怕的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聪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住在国外不是那么简单，可是也是对一个对我们的信心的挑战。有的人想父母不在我们的旁边，亲人朋友不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可以随便做事。这个看法也是不对，反而我想特别在国外，我们需要道德，需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们要得到外国人这去的地方的人的信任。如果我们开始说谎骗人，我们 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想 神并也不喜欢亚伯拉罕说谎。现在我们还是说一下神的道理，我们来查看圣经对外国人的教导。为了要了解这个故事，我们要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所说的。很特别的是，圣经有好多经文说到本地人跟外人的关系，他使用好多词语来称呼外人，好像说外人、客旅，或是说在以色列当中寄居的人。言下之是圣经的话，也言下原版原来的语言，我们可以翻译三次三个词语，他们都很有意义。第一个是希伯来文，是说杂的意思是不同不一样的人，他的想法语言作为不同，也是说到这个人不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亲人。这句话比较是中立的，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他是说一个真实的真的本地人跟国外来的人的差别好大。所以圣经有时候说是这个不一样的人的妻子，不一样的人的偶像，不一样的人他的财产，这个表示他不属于犹太人，不属于以色列人。有的时候先知也是亲切犹太人说，如果你不听我神的话，我把你的财产、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交给这样的异乡人。所以这一句话只是真的人跟人有差别，所以他们一起住也出问题。承认这件事有的时候是不简单，比方说我在台湾，孩子都是呼叫说美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都是说阿多嘎，阿多嘎是大批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麻烦，到哪里去都认得出来我不是台湾人。所以他们问你哪里来的，我都是说我是台湾人，他们说不可能。这个是好笑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也有严重的事。我发现的每一次意见不同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虽然本地人知道我是对，自己的人是不对，可是他们还是不敢支持我，因为这个反对自己的人很不好意思。我不是坏台湾人，因为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德国人也是这样，也是我想德国人的说法不是台湾人那么客气。这个不属于我的人 还是有区别。这个事都是在第一个外乡人这个渣的意义，还有相信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句子是说诺黑，诺黑的意思是很特别，每一次犹太人对外国来的人做买卖，他们说这个是诺黑，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怀疑这个外来的人的意义好的还是不好，他要骗我一样的，他们最近那个诺黑也是想怎么可以欺负他，他们也可以从这个人可以拿礼记，对自己的人不可以拿，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比较小心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好像敌人。每一次神也说到外国人不好的行为，比方说外国人拜偶像，他都是用这个诺黑这句话，你不可以学习，不可以随喜他。所以这个表示如果两个民族在一起一定有竞争，一定要彼此要击破，彼此要生活，所以这个是特别的话，这个表示我们要小心，如果是从外国来的人在德国要小心，德国人对外国来的人也是都是先小心。我在台湾也是，在台湾的人都是很亲切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也是被骗的，当然的，因为人想这个外国人钱比较多不要紧，可是我也听到好多中国人在德国也是被骗的，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德国骗子公司也有，这也是人跟人当中所出的问题。台湾人很亲切的，没有是反对我，可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奇怪的，他们都是问我你未来台湾，你来台湾为什么，他们都是想他们怀疑我的意思好的不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喜欢人问我你为什么来台湾，你这样有机会告诉他们一些基督教的道理，所以这个表示我们要小心，不知道对象是敌人，是要帮助我还是要欺负我。可是感谢神，还有一句话在圣经所用的，这句话是叫爹，爹的意思是特别，说到一个为了逃避困难来的需要帮助的外国人。我们刚刚所看的中文的圣经说亚伯拉罕寄居在埃及，在那里说他是好像这样的家居住在埃及，表示他也是难民，他也需要帮助。对于这个难民相信有好多教导，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比较详细的，我都是请你来念。第一个，请念出埃及记22:21，请。
不可恢复寄居的，
这个很基础，他说你不可欺负这个难民，因为他不是很强的人，他是好弱的人，他需要你的帮助，不是需要你的欺负。为什么他不可以欺负他？神自己说你要做什么？先然不可以什么？忘记你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难民。这对你们很有意思，可能是来求的人，神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不可以忘记以前的一次来德国这个经验。还有圣经说利未记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请。说你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哦，这个好教的要求。神你自己说你记得，也我是神，你的神你是外国人的神。还有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十节，请。
不可占据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这里特别的律法说，你不可以完全占一切的果子，应该要留一些，是那些穷人，也是那些外国人可以生存。还有要帮助他，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二十六章十九节，请。以色列人要是实施供给这个谁孤儿寡妇跟寄居的人，他们都是弱者，需要帮助，神也是替他们想事情。如果以色列人过了一个大节日很快乐的吃喝，他们应该也要请那些外国来的人一起来庆祝，请看《申命记》十六节，十六章十一节。记得一起欢乐，不单只为了自己欺负过节日，也是要请这个外来的人。还是我们看法院应该怎么样？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请。
不管是寄居人，是本地人，同归于尽。
在法院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不可以轻视外国人，反而也要公义审判他的事情，决定他的事。还有一个很兴趣的事，就是连在以前的旧约 的时候，外国人也要听以色列的律法，应该也要接受它。请念申命记31:12，请。
要说见他们男女孩子立生命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这是很特别的神说，你们要说你的律法给你们全家，包含孩子要听，也是寄居的也要听也要守。还有很特别的是，祭司献祭的时候，神也是答应了这个事。民数记15:25-26，请。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中赎罪，以色列全会中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能赦免。
在旧约，谁得到赦免？不单是本地人，以色列民族，连寄居的外来的人也得到神的赦免。最后我们来看申命记10:18，请。
他为万王之先，若有难寄居的，赐给他们一时。
这是神自己说，关于神自己说，神是做什么？他是为了孤儿寡妇寄居的人申命。这个标示，如果我们是忽略了他，对他们不好，神会惩罚我们。这很有意思，这个表示我们了解神的本性，他也是关心寄居的人，他也是保护他。在旧约已经是这样，所以我们比较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神拯救了亚伯拉罕，他亚伯兰这个时候是亚伯兰设立的好像弱者，刚刚说做的很弱者很需要的外来的人，他心里害怕烦恼需要保护。可是法老王看他是好像刚刚说希伯来人是懦弱可以欺负的人，不是属于我们的人，不要紧，可以利用的他。可是神不高兴，神自己想办法让埃及人提醒他所做的是不对的，不可以拿弃亚伯兰的妻子，所以可能是他的全家都是生病的。一开始有人告诉他，这个是被杀了这个外国人的妻子，所以故事里面有好大的改变。什么改变？要不这个法老王笑他的奴仆带亚伯兰到他的王宫，亚伯兰到的时候，法老王就制止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说这个是你的妻子？为什么我应该要受神的惩罚？可是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情况很不好意思，他是信神的说谎，法老王不信神，还是支持他说不对的事情。可是以后是法老王的态度也变了好多， 他是帮助这个亚伯兰把他的妻子还给他，也是给他好多礼物，叫他的夫人给他好多东西可吃，也是叫他的弟弟带他回去迦南，让他完全回去，完全回国。他不是在看亚伯拉罕是好像可以骗的人，可以欺负的人。忽然亚伯拉罕成为一个要关心的、要帮助的人。他不是亚伯拉罕，不再是一个被轻视的人，他是被尊敬的人。因为法老王已经看见了神是保护他，神为他神复活。我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改变也是好大。我们刚刚说他是害怕烦恼的，可他是怀疑神的存在。可是现在回去迦南，他体验了神的存在，体验了神要关心他，所以他的心情比较好。很有意思，他从埃及回来迦南，他的财产也是更多，神也祝福他。所以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故事很奇妙，很特别，可是这个要给我们一个大的鼓励，也教导。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得到好多帮助。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是新来德国的人，可能你们的体验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一点害怕，一点烦恼，不知道做什么。好多人刚刚来，德语都听不懂，也有自卑感。当然有的先来都是德语，对每一个事情有兴趣，觉得都是哦，都是很好。可是三次以后，他们也发现德国也有好多地方，好多事情是不好的。可是这个是当然的，我们都是说这个是文化冲击，对不对？文化冲击就是先哦，都是很高兴，以后是都是快想回去。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不必害怕，你不必烦恼。最重要，你要心靠神，知道神要帮助你克服你的害怕，克服你的烦恼，克服你的困难。从一个被轻视的外国人成为一个尊敬的、被尊敬的德国的同工、德国的朋友，路好长，可是神也是帮助你，也是带你，给你智慧，克服一切的事情，可以适应德国的风俗习惯，也可以学习德国的客气。有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想德国都是不客气，可是这个想法不对。德国人也是客气，可是中国人跟德国人的客气都是不一样。所以要学习，所以神也是要帮助你怎么可以做一个认真的、用诚实的中国人来德国住，在德国也是读书。可是 对来好酒的人也是有好大的顾虑，可能你的已经适应了，情况比较稳定的，稳定的，你应该要怎么做？第一个，在邀请的神自己说，你不要忘记什么？以前你也是这样，你也是一阵子也是一个新来德国的人，别忘记那个时候的害怕，那个时候的烦恼，那个时候的问题。神关心难民，关心新来的外国人，我们也是要这样，要关心，帮助他们，胜过他们的困难。来比较久一点的人，他们是好像中国跟德国人的桥梁。神也是告诉你，要从你的丰富分一些给这个心里寄居的人。如果要庆祝节日，也要请新寄居的人来一起欢乐。还是对于本地人来说，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多人从国外来德国，这个不能改变，这个是现在的事实。可是我们本地人，我们德国人不可以害怕，不可以烦恼，要支持好多人，好多穷人。我们基督徒要看这个事情是神所带来的机会，我们可以帮助是在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之间也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他们自己来到我们自己。神一定很喜欢中国来德国，不单是读一个很高的书，神也期待他们在德国已开始认识神。所以总的来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每一个寄居的，每一个外国人，从一个胆小的、害怕的、被轻视的人，成为一个稳定的、心靠神的，也是被尊敬的人。我们若靠神，亚伯拉罕的体验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体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也是看过你很关心每一个从外国来的人，你知道他们的困难，他们的挑战。感谢你在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在这里有好多你所关心的人，我们求你让每一个人在这里也得到鼓励，知道你也关心他，要帮助他，让他克服他一切的困难，在这里也是找到第一个、第二个故乡。感谢你，你帮助每一个来这里的人，也让他认识你的一个信心，心靠你的心。主啊，我们也求你，你带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你实在是关心他。所有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